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里向大家问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618节的大约10点钟的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了有关于核心信念的问题，核心信念就是我们由衷相信的事情。那如果你由衷相信什么样的事情的话，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是是。而如果有些事情你是不以为然的，你也不认为这样的，你不相信这个事情是这种方式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是不是。所以是跟不是代表你的信念跟非你的信念。我们每一个人格总有一些我们认为是的事情，我们是按照自己所认为的那个是的方式去过我们的生活。好，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那件事情是那样的，人应该这样做，人应该那样做，那个就是所谓的是。而每一个人的是都不一样，这个是本身就是我们说的信念，就是我们的框架，也就是我们收集资料的工具。一组的是有相关的是，就造成一个人格。而我们的内在的事比我们在外在的事要大很多，所以有些我们不以为是的东西呢，会存在我们的内在里头，而我们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在上个星期我们也提到这一点哦，有些信息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但是是我们觉得它不是那样，所以因此呢，我们没有把它接收起来。而没有接收的这个部分呢，它是存放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属于这个人格之外的其他的部分，是分开的，不是我们的心智，而是分开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另外有一个分开的部分去容纳这些资讯，把它库存起来，但是却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惯常的思想系统。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那么它就是 all that is。什么对内在来讲都是，所以对内在来讲的话，它能够收集到所有的信息，只要有任何的信息密不通风的都会被它捕捉到。而我们的话呢，我们是因为某些事情是我们的核心信念，而这些核心信念变成我们唯一能够捕捉到的地方，唯一能够捕捉到的信息的工具。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或者是对我们的更深的内在来讲的话，可能他们天天在吃满汉大餐，而这些满汉大餐已经丢到我们身边了，已经送到我们家门口了，可是我们拒绝接受。我们只有接受什么呢？我们只有接受我们惯常思想的系统，其他什么白油肠啊，或者是混肠啊，我们都不接受，我们只吃惯常的思想系统。其他的食物虽然已经在我们的意识可及的范围，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我们明明看到满汉大餐，可是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吃惯常。所以我们在上个星期啊，赛斯说，如果你愿意去看看除了那些惯常之外已经送到你家门口的那个东西呢，你就把包装拿出来看一看，把包装拆开来看看，通常你会看见你的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把送到门口的那些东西来拆开来看看，我们总怀有一个目的，我们在找一些东西。如果你自己教自己不再相信有意识的知道这些资料，也就是你不觉得还有其他的东西，那么你就不会在有意识的心智里面去找。那如果你到有意识的心智里面去找，当然一掀开才知道，哦，原来不是只有惯常，还有混常，还有满汉大餐，还有西餐，还有牛排，更有甚者，如果所有在你意识中的资料全部牢牢的结合在某个核心信念的周围，那么你便会自动的对那些与之无关的经验视而不见，你就看不到有那么多的菜可以吃了。核心信念是看不见的，只有在一个核心的信念里面，我们把它当作是生命的事实，而非生命的一个信仰的时候，那因此我们才看不见它。只有 当你如此全然的跟他认同而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你才看不见他。所以从阶层上来讲的话，我们是小小的 is， 而我们内在来讲的话，它本就是 that is， 很多 is， 而对更深的内在，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那个叫做 all that is。 所以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他们几乎没有用任何的信念在限制他自己。因此我们觉得学了赛斯思想，我们终于了解什么叫信念了，然后我们用信念可以创造实相，我们好像找到一种华宝。而这个华宝呢，就是你看我比别人知道更多一点的事情，就是我知道信念可以创造实相，那我就尽量用信念来创造实相。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信念。好，信念它是一个收集器，没有错，可是它也是一个框架。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有这个框架，我们会被框在里面，就好像鱼被框在水里面一样。对鱼来讲的话，他们永远不知道有陆地，因为他们在水里面，他们不知道没有水的状况是什么，因为他在水的框架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任何的信念都是限制，任何一个想法都是你把你的焦点放在某一个点上，如果你只能放在那个点上而无法移动的话，那么这种方式当然可以集合到跟这个信念性质相同的东西。因为我们只有收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很快的收集到，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收集到以这个想法能够捞到的任何东西。好，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在捞的。但是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尤其是如果是自我的信念，我们所捞得到的东西呢，就只有我们眼光的所及，我们看得到什么，我们觉得什么是对的，所以我们才捞到那个东西。在前面的资料刚才已经提到了，好，很多因为不是我们接受的资讯，所以我们白白让它流过去了。而这些资讯之所以来到我们的身边，当然是我们的内在很渴望我们能够接收得到的。我们能够接收到的那个包裹，是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包裹，我们才会接受。这个是我们包裹的那个意思，就是信念的意思。我们觉得这个是我的，那么它才是你的。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我的，那它就不是你的。我们内在拼老命送了很多的包裹到我们家门口，可是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以为它是，所以我们没有接收。那没有接收的话，刚讲过了，会放在其他的地方。你没有接收不表示它就消失的，它放在其他的部分，而这你目前来讲是看不到的，它是藏起来，而且你也真的不晓得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的身边了。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所有的信念都是限制性的信念，所有的信念都是接收器，你只能接收这个信息的。那因为接收本身有机会成本，所以你接收它了，而你排斥别的东西，所以你没有接收到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自我的范围扩大了，我们那个能接收的范围自由了，也就是只要来到我们家门口的货都是我们的，假如是这样的概念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收到好多东西，好多的资料。所以为什么说信念是自我跟内我合起来才叫信念？因为对外在自己的话，你接收到某些包裹，而且你也只要接受那个包裹的话，那么因此跟我们的内在就会完全脱节了。所以在赛斯资料当中，其实比较更重要的事情是创造力。我昨天因为因缘机会的关系跟一位朋友聊了蛮久了，那也谈到一些他的看法。最主要的一个观念是在于，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呢比较不接地气。如果所有的事情呢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不是立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产生关系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样是不接地气的。可是我们在讨论信念创造实相的时候呢，我们却觉得好像蛮接地气的。因为你看我怎么想，然后我就可以创造什么，所以我专心的怎么想。那可是问题是在这种想法本身是有一点像看天田，有点像义和团，也就是说你觉得你怎么想，然后你在那种专注之下，我今天要100万，我要找到好老公好老婆，类似这样的想法其实跟去庙里头拜拜没有什么太大两样，因为你也不确定他在哪里，而且你也没有真正的方法。而唯一我们能做的就是我要集中我的信念，我集气，我怎么样，我把什么事情好像集在一起可以得到什么。可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什么是信念？信念就是你相信的事情。什么是你相信的事情？就是你认为是的事情。你认为是的事情，当然你看到你会把它捡起来，那你认为不是的事情不就流过去了吗？所以当我们坚持某种信念形式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了自由，我们会被信念绑住，而且我们也因此失掉了那种创造性。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信念跟创造性其实没有真正的关系。如果今天要谈创造性的话，那就不会单独在一个信念上，因为如果是一个信念的话，信念本身就是接受跟不接受的工具而已。各位，我们会那么笨吗？如果我们的内在已经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送到我们家门口，然后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把它推掉，然后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放在哪里，是别人拿走了，是我们的其他部分，我们的其他人格，其他的实相的自己拿走了，可是我们自己没有拿到，我们拿到的就是我们惯常的思想系统，除了惯常以外连蔬菜都没有。那么讨论到赛斯思想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创造性的工具，可是为什么我们反而把一个这么灵活，这么多样化，能够收集到这么多信息的这个赛斯清华呢，把它僵化成一个没有办法移动的框架，这个框架叫做信念。真的不好意思耶，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创造性。我们以为拿到一个华宝，这个华宝叫信念，没有错，你用某些信念，你的确可以收集到跟这些信念有关的某些信息，那总比什么都没有捞到好，这是没有错的。有些人是连怎么去使用工具都不晓得，除了用手抓鱼之外，他不晓得原来可以用脸盆去抓鱼。那个脸盆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用那个脸盆，这个脸盆有多大我们就能够抓到多少鱼。我们放一个捕兽器放在大树下，我们会觉得这个捕兽器，你看我放很多捕兽器，所以这个捕兽器会抓到兔子，或者是哪一只兔子瞎了眼撞进来了被我抓到了，这个叫捕兽器的信念抓到死兔子。我们觉得赛斯心法不接地气，我们觉得前面所谈到的这些资料，我们几乎已经谈了将近200多集的赛斯的观念。我原本的意思是希望在前一个阶段，以说故事的方式来介绍一下天方夜谭，好像说故事的那种方式，引领各位往更深的内在的层面去探索，去旅行，去了解，去听这个故事。那1001个夜晚之后，第二阶段的1001夜，我们就会真正带着大家直接就到内在的世界去。当然要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就会做这样的事情。前面1001夜我会介绍比较多的有关于赛斯资料的部分，那第二个 advance 的1001夜呢，我们就直接进去，我们直接去了解什么是创造力。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创造力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些资料所讲的东西好像跟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为什么？我可以解释给各位知道。好，我大概先介绍一下我的一些基本看法。 因为现在大概也进行了200多次了，我想在谈这种观念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困难来谈，所以为什么前面必须要以故事的形式来说？我只能说，如果有一个人他从小或者是一直在做的是企划的工作，是做想象力的工作，很熟悉创意的使用，如果是这种人的话，当他念到赛斯新华的话，他会惊喜若狂，他知道原来赛斯所说的根本跟治病没有关系，跟信念多少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反而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创造力。创造力的了解就好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如果你从来就没有闻过玉兰花香，那么怎么跟你形容玉兰花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创造力。赛斯的说法很简单，创造力不在人世间，创造力是在物质宇宙的背后，是由我们内在层面输送出来的，所有的创造力全部都在内在，这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字嘛。这种说法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很多很多次了，所有的创造力都在内在。那么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假如你觉得创造力是不接地气的话，那么请问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力很好，算不算不接地气呢？有些人呢，他可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就已经忘记了，可是有些人呢，他可以一直记到他很小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这些资料库在这个人来讲的话，他可以灵活应用，他能应用的范围呢，除了他现在当下的这一刻之外，他可以应用到小时候曾经碰过什么事情，然后整个人生的过程曾经经验过什么，如果他都能应用的话，是不是他拥有的资料库比一般人要多？很多很有智慧的人常常是因为他记很多很多的东西，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立刻能够回答你，是因为他的记忆很好，是不是这样？但是不管人的记忆力有多好，你最多只能从你很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开始能够记事情的事情全部都记得起来，这是你能应用的范围。但是我们现在赛斯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个观念，而且我们也明知道这个观念是正确的，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内在自己，有更深层的除了这一世之外的其他的累世的经验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或者是替代的自己，或者是我们有我们的内在自己，就好像我说的我们有一层一层的自己。那假如你的记忆从你现在这个范围往内去伸展，好，一直伸展到所有你的转世记忆你都知道了，或者是你的存有的知识，好，存有的记忆你也全部都能运用了，或者是更深的话，几乎这个宇宙间的所有的信息你都能运用的话，那么请问各位，你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人呢？也就是你的记忆，不只有在你的肉身上，你是往内里头，从你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的身上去得到这一份经验，得到这一份智慧。而要这样做基本上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信念有没有挡起来，如果我们觉得这是，那你接受了，假如你觉得这不是，那你只能说到你的惯常，所以这个你说不到的。第二呢，我们的 size 因为比较小，我们脑容量没有那么大，我们是三度空间的脑袋，三度空间的智慧，所以我们说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必须要去选择，也就是说哪些部分我真的要的时候，我带着我的猪肉钩去把那些东西勾出来，这是第二个受到的限制。第三个限制是我们怎么进去，我们怎么样打捞得到。我想主要是这三个问题，如果我们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领域，我们能够伸展的，我们的创造力会从我们的现在单单纯粹的只能跟随别人，只能复制别人，只能食人牙慧的这个立场，我们突然间非常的广大了。因为基本上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啊，不要说是往内里头去找了，就算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人世间，也不是只有一个人格好存活在这个人世间啊，我们是多重人格耶。好，当你不控制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对这个自我不再控制的时候，你的其他的人格也会来控制，所以我们本身就是多重人格。所以现在的重点是在于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坚持只能用一种方式，或者是所谓心理学上所说的整合成一种人格方式，那假如你整合成一种方式的时候，你就放弃了其他信息的接受啊，不是这样吗？那如果信息的接受放弃了，你只能过一个行尸走肉的生活啊。你可以用你的心念去创造实相，可是那个范围，我们的眼光如豆，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的情况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内在的信息、内在的价值完成在哪里。纯粹以物质的记忆来讲的话，越年轻记忆力越好，而且你看我们在考大学啊，考研究所，我们要考的就是你记得什么东西，你懂什么东西。当你懂了这些东西，你记得这些东西，你能够把分数啊拉得很高，所以你就是一个资优生。好，可是对有创造力的人来讲的话，因为他的焦点根本就不是只有放在这里，所以你看那些非常伟大的人，像克里斯纳穆提，他在学校的时候他几乎是没有一科是及格的，据说爱因斯坦的数学也是超烂，好，没有比他再烂的数学了。然后我们来看，以佛教的角度来看好了，在佛经里头呢，有一个人物叫周利盘陀伽，或者是叫周利盘陀，周利盘陀当然是翻译的音啦，这个在印度巴利文来说的话叫做小鹿，因为他在小鹿上生的。这个周利盘陀很麻烦，前面一秒钟的事情啊，后面一秒钟已经忘记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的兄弟要他回去了，不要跟什么佛陀学什么东西啊，因为你什么都不记得嘛。后来他哭着去找佛陀，佛陀说啊，这没有关系啊，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就好了哈。这句话叫做剔除尘垢，好，你只要剔除尘垢，剔除尘垢就可以了。这个人当然也是大修行者哈，他完全没有记忆哈。但是呢，因为是完全没有记忆，所以完全没有框架。各位，如果你去看《阿弥陀经》的话，周利盘陀的排名是排在第七名，比难陀、阿难陀、罗活罗都还要更前面。阿弥陀经在传授的时候是1250人在听佛陀讲道，而他是众所周知的第七名大菩萨，这是阿弥陀经所说的内容了。我们人活到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我们怎么忘性很大，或者是叫记忆力不好。好，我们记忆力为什么不好？因为我们能记的东西呢，已经处在一种好多次元的状态，所以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有的时候当年纪大的时候呢，你的记忆力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是一个好消息，也就是我们的焦注点已经不完全放在物质实相上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发展多次元的能力？好，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新的观念啦。那么既然刚提到周利盘陀，也提到罗活罗，我也就顺便提一下，好，罗活罗他排名是第十名，而罗活罗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亲生儿子，所以不要说最后一世就没有后代，最后一世就不会生孩子，这仍然是一种信念而已。佛陀有罗活罗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一个有多次元概念的人，他的焦点就不会放在物质实相上，那么在物质实相的任何人格或者是遗留物属于他的直系的部分，他是有一份关心，但是也可以把它化成是一份祝福，不见得到最后一世你就一定没有后代，或者是有后代就不是最后一世。我觉得这种说法可以从佛陀的罗活罗身上看到不是这样的。前面的部分我们是谈到记忆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记忆除了自我的记忆之外，从未知的实相当中我们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像罗他的其他的他所不知道的可能性的自己，是由他妈妈的可能性自己在其他的实相生下来的孩子，而这样的孩子所产生出来的经验也在罗自己的记忆的范围里面。这样说好了，如果这个人的智商是100， 那你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你的可能性自己的智商也许也是100，好，假设这样讲。那么如果你有五个可能性自己，然后你又有替代的自己，又有平行的自己，那还有转世的自己，这全部的知识跟经验如果你都可以放在自己的手上来应用的话，那么请问你的智商是多少？就算里头有重叠的部分，但是总体上加起来，三个臭皮匠还是比一个诸葛亮更聪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我们的记忆是不是有一个深度，我们的记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深度，我们除了可以拿到我们的学习得到的记忆，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大学毕业，你今天硕士毕业，你今天拿到博士学位，那你拥有的只是这些学位你学到的东西的记忆而已啊。那现在当我们有一个多次元概念的时候呢，你的记忆你能够使用的范围突然间无限的扩张，而且是你自己的耶，是你的可能性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当我们记忆无限的扩充，甚至于如果你旅行到更深的你的内在，你的存有的那个部分来讲的话，那个操作很多人格肉身人格的那个内在存有来讲的话，它就是 that 意思啊，它就是很多意思啊。好，那如果再更深的话，就是 all that is， 什么都是啦。所以因此这个是本身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接收的工具，但是也是我们阻挡的工具啊。我们有一种信念，当然我们会排斥这个信念之外的其他东西，这个才叫专注嘛。可是事实上我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不是用专注的方式，我们要全神贯注，也就是 all attention。用两个英文字来形容的话，信念算是 concentrate， 而创造力它其实是 all attention。 all attention 的意思是所有送到我家的所有的包裹，我都要拆拆看，我都要来看看我能不能用它，好，不能用再丢嘛，你先不要丢掉嘛，先看看这是不是可以用。好，已经从你内在送来的满汉全席，为什么你要惯常的思想呢？这是我们讨论到创造力的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我们还必须要了解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意识形式。赛斯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自我意识是最外一层的，是身体在使用的，而我们就连有肉体的自己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意识形式，比方说我们的灵体的意识形式，我们的心智体的意识形式，我们投射体的意识形式，我们至少有四个身体，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灵体，我们的心智体，我们的星光体，每一种身体，每一种意识形式跟我们都连在一起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活着，可是他们也每一个人都活着，而且他们同时活着。换言之就是我们在思考，他们也在思考，而我们可以用到他们的思考，就如同他们也会受我们的思考的牵引啊，他们也会用到我们的思考，我们用到他的思考，他们用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所有的身体，我们的梦体，我们的心智体，跟我们的肉体是同时存在的。这赛斯书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一个人在物质世界，可是我们的其他身体一样的跟我们一起操作，是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的意思是什么呢？同时存在的意思是你不要以为当你睡着了，当你放下了肉身的时候，你才变成灵体，然后呢灵体本来是悬挂在那边，好像你的衣服挂在那边没有用一样。不是的，我们灵体是活生生，跟我们的肉体一样活生生的。所以我们在思考，我们在生活，我们在经验，我们在创作，不管你今天在做什么事情，你活着，你的灵体跟你一样活着，而且灵体不是挂在那边，不是你今天放下了身体所以你才穿上灵体，不是的。就好像我们活着，难道上帝死了吗？上帝并没有死啊，上帝是跟我们一起同在啊。我们的那些转世的前身，我们的过去的前世已经死了吗？没有，他们还活生生的，他们仍然跟我们一起存在。那这就是好消息啊。因为当我们在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不懂，我们无法处理的事情的话，我们有更深跟我们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其他身体，其他的心智体，是跟我们的意识是 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叫做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后面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有意识的心智的后面，根据长奇克第八十节所描述的至少还有12层，后面没有继续再讲下去了，因为再讲下去我们也不懂。但总而言之，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记忆层是在好像岩层那样，像地球的岩层那样，是一层又一层的。最表面可能是一个土壤，我们觉得在土壤上我们可以种植物，可是土壤下面有更坚硬的地壳，那地壳下面有一层一层的不同的层面。好啦，那现在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就好像你家里面有宝藏，你家的后院有宝藏，好，除了你自己认为你有多少钱之外，你只要去挖你家的后院，你一挖然后把那个石头挖开来，你就有很多宝藏。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表面意识，我们能够操作的意识，人家觉得你聪明或不聪明，只是你的自我意识，好，这个人的记忆，这个人的思考，这个人的组合能力，好，但是属于自我意识的部分。可是自我意识的背后有潜意识啊，而潜意识里头有12层啊，而12层的每一层就好像赛斯在讲的那个金字塔的原理嘛，哈。那金字塔其实你可以用金字塔的方式来思考，但是也可以用反金字塔的方式来思考你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笔尖，这个笔尖在物质世界上在写东西的话，你的后面是一层比一层更广大，一层比一层更加的有智慧，是越往上，就好像我们在谈到赛斯很厉害，那赛斯第二更厉害，赛斯第二的后面还有赛斯第三。那总而言之呢，它其实真的像一个漏斗形的，我们的内在有无限的智慧在后面。那现在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工具可以挖，你有工具吗？如果你有工具你能够去挖的话，那么你家后院有宝藏耶。你除了自我意识之外，自我意识之下有很多你看不见的那些灵感灵光，那些无限的智慧是你可以挖掘出来的。今天你跟朋友去吃火锅，这个火锅蛮大一锅的，里面藏了很多好料，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的工具不够深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往下捞，没有办法把下面的那些好料把它捞出来。那么各位，创造性是什么？创造性是好像一把比较更深的棍子，能够深深的去锅子里面去捞东西啊。如果你能够捞得到东西，或者是把它想象成你往地底下往下面一层去挖你的宝藏，你往下一层，下一层的宝藏就会更加的让你惊喜，越往下一层藏的东西就是越珍贵的。好，因为那个就是 all that is， 它包括所有的都是，它储存所有的最珍贵的东西，而我们只有在吃灌肠的思想。不好意思啊，跟各位开玩笑，他灌肠是习惯的灌啦，经常的肠了，那我把它想成是腊肠灌肠那样齁。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开始了解齁，什么叫创造力跟什么叫信念。当我们觉得说我用信念去创造实相，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用一个框架来接收信息。那如果你完全专注在那个框架上的话，你会变成一种状况，也就是你的确可以收集到跟你认为是的部分有关，你把它收集起来了，好，可是流掉了大部分呢。所以为什么思想必须要自由？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像赛斯所说的用想象力啊，用联想力啊，好，用冥想的方式啊，用暗示的方式啊，用梦境啊，或者是用完形概念啊，用这六种方法，好，甚至还有第七种就是用象征法，我们用这七种方法来打捞我们火锅里面比较更深里面的宝藏。好，用这七种方法我们来掘我们的心智的地图，我们往下去挖，而且只要你习惯往下挖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也就是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一个创意人，一个广告的创意人也好，好，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创意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随时会发现很好玩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像刚才我要上来之前，我发现我桌上的那一支笔哦，看起来蛮新的，可是不能用，我只是脑袋 想都没有想，我就把热水放一杯，然后把那个笔芯就丢到热水里面，然后几分钟去看，哎，可以写，但是很快又读起来了哈。那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把它放弃嘛，但是我的想法是认为说还不够，继续放。好，结果放了十分钟之后，那后来我在写东西就非常的顺利，我已经写一大堆的东西了，这支笔现在又变成非常新的非常好的笔。当然这些妙招啊，这些好方法在网络上多的是，但是问题是在于哈，我们如果经常习惯跟我们的想象力接触的话，从你的想象力当中，你经常会发现很多非常好的观念，随时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主要有三个重要的重点。好，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随时要有一种想追求美感，那种精致化，那种艺术化的感觉，好，那种爱跟美的感觉，我们随时有那种想法，就是我怎么去改善它。如果你经常有一个想法是我怎么去改善它的时候呢，你的想象力会经常给你提供非常好的意见出来，好，就是美跟爱的感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提到的 all attention， 也就是对所有的事情的专注，而不是 concentrate， 因为 concentrate 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信念，也就是那个捕笼器啦，好，我们用那个接收器在接收东西，但是我们换过大部分人家送过来的资料，尤其是如果我们是多次元人格的话，那你不能不管你内在的感受啊，这个专注力是很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尽可能把你的那个是 is 把它改成 that is 或者是 all that is， 这样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尽量不要有是非观。那有人就会质疑，那没有是非观，难道这个世界不需要有好的运作吗？不是，是分开来处理的，只是我们接收的信息会比原来只接受这样的信息的这个概念要更广泛一点而已啊。如果你今天只习惯吃汉堡，那么每天就是汉堡包汉堡包，我有一个同事每天就是吃汉堡包，他不吃任何其他东西，因为他从小就吃汉堡包长大的，所以他的皮肤蛮黑的，因为他全部都是以汉堡包当他的主食，当他的副食。但是如果我们让自己多元化的话，我们可以去尝试新的东西啊。北方人喜欢吃面，那么面到了其他地方，到日本就变成日本形式的面，到韩国又变成韩国形式的面，然后到越南又是越南粉或越南面，到了马可波罗带到意大利以后，你看人家意大利人所发展出来的面食跟我们在吃的面食一样吗？完全不同嘛，那个变化性实在太大了。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发展？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人在问嘛，他不晓得怎么样做才对，所以因此想象力就来了。好，所以假如我们不是用那个事来限制我们自己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面食在东方也许它有一些改变，没有错啦，或者是叫做山西的刀削面，那因为在地缘我们很靠近，所以这个性质是蛮相近的，不管是越南的形式还是日本的乌冬或者是韩国的不同的面食，总而言之我们不会差太远啦，甚至在中国我们各个地方的面食方式也不是差那么远。可是假如到一个完全异地他乡的话，它所发展出来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好像我们在提到很多人早上都喜欢吃饭团，那饭团到日本就变寿司了吧，好，然后到美国的话呢就变成 Chipotle， Chipotle 在美国是非常的流行，可以说到处都是，我也蛮喜欢吃 Chipotle 的，但是 Chipotle 就是饭里面包很多比较跟我们平常在吃不一样的东西，比方说可以包鸡肉啦或者是牛排，但是基本上它也是一种饭团嘛。那你看像粽子也是一种饭团啦，或像米堡也是一种饭团啦。所以当我们说不要有太强的是非观，其实我们并不是在不同意有一个对的事情，而是什么，而是那个接受的范围变广了，我们设身处地用别人的观点在看，或者是我们能够用新的 观点、新的方式去看。如果我们的看法永远是旧的话，那我们又谈什么创造性呢？既然赛斯的思维方式主要就是创造性，而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要创造，如果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要创造，那么各位刚才提到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记忆要往下慢慢的挖下去，而我们的意识形式也一样的要跟我们的更深层的内在一起合作，所以才会有心灵图书馆嘛。前面这三个主要的观点我还是再提一下，第一就是要有那种艺术的感觉，精致化的感受，第二个就是要偶尔填选，第三呢就是对是非的部分尽量让我们的思想是处在一种自由的状态。既然处在一种自由的状态，就是是非观不是那么强。各位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没有恶魔，恶魔全部都消失了，那么上帝当然也就要功成身退了，就不会有上帝，因为上帝没人买了，上帝没有市场的，不需要上帝，因为没有恶魔啊，没有恶魔需要上帝做什么呢？所以当没有恶魔的时候，上帝自然不存在啊。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缓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因为有相缓的东西，所以才能够去衬托正面的东西。如果没有黑夜的话，又怎么能衬托白天呢？如果没有女人的话，男人叫男人吗？男人最多只能说是人，他不是男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女人的话，就根本就没有女人。我们说弱者道之用，也就是当我们处在一种弱势的时候，或我刚才提到的，当我们的记忆力如坐立盘陀那么糟糕的话，反而根据未知的实相，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场。那么现在各位了解到我们所谈的创造力，因为基于这种多次元的层面，而且我们是多次元的人格，因此我们的记忆其实是可以更深入的往内在去搜寻。这就是后现代论所说的那个之间的概念，往创造力，往我们的内里头去寻求答案。这种到后头来的话，它其实把前面的部分是解构掉了，是寻找那个之间那个猪肉沟的概念。那以意识来讲的话，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的内在不断的随时的都在送很多它的资讯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信念的关系，我们把它挡掉了，也不是没有了，而是放在于我们根本不注意的地方，或者是由我们的自己的其他部分、其他的人格在保存着。也有一种状况就是呢，你觉得你的内在送来的信息没有你要的，你去买了，他没有送过来，那如果他没有送过来的话，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没有送过来。但是如果他没有送过来的话，你可以过去买啊。他没有时间送过来，或有什么情况没有送过来，我们可以进到我们的内在去，深入我们的内在去寻找这个答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牵涉到位移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形式，如同灵魂永生所说的，我们进入阿瓦波的状态，或我们透过一个梦境的状态，我们可以到里头去寻找我们要的资料。当赛斯在介绍多次元人格，在介绍有意识的自己跟潜意识跟意识心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然后从未知的实相当中去介绍可能性的自己，以及到后来甚至介绍到替代的自己跟平行的自己，那介绍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们以为的不接地气，而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使用。如果人格是多次元的，如果记忆是多次元的，如果智慧是多次元的，如果灵感是多次元的，如果人生的经验知识是多次元的话，那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我们除了看自己现在的表面的这个部分之外，我们怎么样去深入内在里面去捞我们要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只用信念创造实相的话，那等于是你有一个小小的捕兽器，你最多也只能捕捉到 你所要的某些小部分而已，而且挡掉了大部分的资料。那现在我觉得根本就不是捕捉的问题，而是如果你的心真的自由了，而且你知道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创造，而且创造是从内在来的话，好，说真的，不管你今天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物，今天你智慧高或不高，我们才真正在使用赛斯资料，我们才真正变成一个创意人。既然赛斯说你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但是信念只是一个工具，创造才是真正的功夫。好，如果只是在谈、哦、我们有个想法，某个心态，我专注在那个心态上，我可以得到某些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何必上了九册的早期课呢？又何必讲了这么多的后期课呢？为什么需要花1000多节的时间，而且每一节都在谈多次元的问题？为什么需要谈未知的实相呢？主要是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们现有的记忆、现有的意识形式之外的，我们的内在连接着很多你看不见的这些意识形式。那么对真来讲的话，真的身体没有错，它并没有使用非常好的方法让它的身体好起来，可是它的意识形式的拓展是非常的可观，非常有成就的。各位上了将近200多次的课程，然后各位去思考看看，在所有赛斯的教导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些东西？首先是想象力。为什么想象力是很重要呢？因为想象力就是那个到锅子里面去捞东西的工具。赛斯对想象力的诠释是什么？想象力是通往各个次元的管道，那这个管道不就是像一个棍子往深深的地方去捞吗？我们用想象力就可以往我们的意识的内层去捞我们的意识形式，从我们现在的智慧当中呢，我们所不了解的部分往内里头去打捞。这个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种通向多次元的管道。那么我们用棍子把河里面的水呢打混的，我们用棍子吹做了一壶的春水，那就是要混水摸鱼。各位怎么混水摸鱼啊？混水摸鱼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联想力，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把它连在一起。既然已经被打散了，我们的想法已经被 unstructured 了，也就是灰结构化了。当我们灰结构化之后呢，我们会把很多的事情做联想，因为联想的话呢，它是会把所有的信息会把它拉在一起，所以联想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创造性法则。第三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 suggestion， 也就是暗示跟期待。暗示的话就是我们往我们的更深层的意识当中去订过一些东西啊，去送订单，那我们的那里头呢接受到之后呢，他以一种期待的方式重新再送回来哈，所以这是暗示跟期待哈，我们所提到的第三点。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冥想能力，或者是叫 meditation。基本上来讲的话是让我们的脑波能够往下移，也就是我们的意识位移的意识，我们脑波往下移，所以我们才可以进到我们的内层。可是重点是在于我们到内层之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什么，还有我们要记得带回来，而且不能睡着。而所谓的冥想会比较接近赛斯所说的心理时间练习、坐标的练习，所以这方面的练习像未知实相那些练习是比较像这里所说的meditation， 但绝对不是让别人然后讲一些好听的话然后引导你往那个方向走，那个不是叫 meditation， 那个叫催眠。好，那我们在讲创造力的第五个方法，就是我们比较能够注意到我们的梦境，这是经常在用的方法。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什么问题，你在睡觉之前就暗示自己说，我今天要做启示性的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又暗示自己能够记得的话，那么在梦境当中你的确可以当作是一个非常好的跟我们的内在接触的一种工具了。好，以这种方式的话，你也可以搅动你的比较更深层的意识跟你更深层的知识跟智慧。 再下一个跟创造性有关的就是所谓的完形概念线形法，也就是用排列组合的方式，你去看看除了现在的方法之外还有任何可能的方法，因为它是必然呈现一个完形状态，一定会补足所有的间隙。这种比较像我们说的脑力激荡术，也就是透过这个脑力激荡术呢，它把所有在完形里面的概念呢，全部让它现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也一样的带动我们的自发性。而当我们处在一种完形状态修行的话，是比较处在一种类似像自由的状态，因为信念是不自由的。当我们自由书写的时候，像我昨天有提到，我一位朋友最近几乎每天都跟我送一篇他的自由书写的文章，那内容也写得非常棒，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当一个人处在自由书写的时候呢，我们处在自由书写，我们在用我们的脑袋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会牵动我们的后面的意识形式。所以现在先假设你打算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今天想到什么就给他写什么，就像涂鸦也没关系，用各种方式让内在信息用自发的方式出来，这就是我们在谈的。如果你今天用一个完形的方式的话，你其实是用自发的方式，而且可以捕捉到很多有关于你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那种概念，或者是以象征性的方式出现。各位经常在我上课的时候呢，会听到我提到在全神贯注底下，赛斯要我们画50条底线。假如我们要全神贯注，不是什么目标先设定方法自然来，而事实上是我们很主动的很全神贯注的在所有的信息当中去搜寻我们要的资料，而这种搜寻的方式基本上也会慢慢的把我们的意识形式从自我的这个部分呢，把它扩展到我们的内在的次元里头去。所以创造绝对不是看天田，创造绝对不是义和团，创造绝对不是只在那边等着，创造其实就是一种行动。我们必须要回到最基础的赛斯理论，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那如果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的话，有哪个能量是不动的吗？没有啊。所以我们必然是在follow这样的能量状态，那这个能量状态会带来意识，而能量状态也会促成行动，而在行动的时候我们也会带来能量，也会启动意识。拜伦凯蒂在我们这边的 Bustle， 离洛杉矶大概是2个小时的 Bustle， 他是在那边的精神病院，他那个时候是有精神上的问题，然后突然间某个领悟之后呢，他就变成世界的大师了，而且他不需要自己去做广告。最主要的重点是他跟他的内在接通了，他能够使用多次元的智慧。真提到所谓的层面心理学，讲的就是我们是某一个层面，可是这个层面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层面，我们必须要去搅动它，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利用我们的联想力，好，利用我们的暗示力，好，利用我们完形的概念，这些事情呢，可以使我们的创造性的功能呢，发挥到极限。一旦创造性的功能发挥出来的话，你可以像路易斯赫一样，好，到年老的时候还是可以创造出非常美好的人生。理查巴哈不一定是要写什么文学作品，他的内在智慧一起来了，就一个天地一沙鸥，他就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那罗琳呢也是一样嘛，你不需要有太多的什么样的学位啦，或者是资格，可是当他的智慧真的跟他的内在他的创造力出来之后，一个人一旦创造力出来，那么就 totally 改变一个人的一切的事情。不可能用生命交易来让你取得人生的创造，最多只能让你的心情是比较平稳。那心情平稳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你能够用心的把自己的专注放在你的心流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学的东西是让我们的心情平静，让我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让我们学到生命交易，学到爱，没有错，这些东西都很好，而且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比较容易专注。但是 现在基本的问题是，如果你今天不专注，不处在创造性的状态之下，那我们还是看天田啊。一旦我们有创造力，而这个创造力自然会带来后效，自然会带来丰盛，自然会完全改变人生，自然不会再去依赖别人，自然就不会没有安全感。当我们了解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单一的自己，不是一个孤鸟野雁，不是只能吃惯常的东西，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吃。我们如果跟随着座右铭走，我们如果跟随人家的老智慧食人牙慧在走的话，我们最多只是行尸走肉而已啊！我们维持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生命是创造的啊！如果生命只是为了活着的话，那就不要来就好了啊！因为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还是活着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整个多次元的概念去思考，如果是多次元，如果是多层面的，如果人格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的话，那么在层面之下有很多层面，智慧既然是一体在成型的，也就是说有内在想要完成的价值，而且是跟着整体在走的话，那我们当然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接触，跟我们的内在的目标一致。但是目标跟内在一致不表示我们失去了个人性或者是表现性，反而是我们能够接收的信息会更实用更多，而且我们在人生的创造当中会充满着好玩跟乐趣。所以亲爱的朋友，这才是真正的赛斯思想。赛斯是一部创造性的指导书籍，是非常优秀的创造工具书。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创造过吗？我们知道怎么创造吗？我们体验过创造是什么东西吗？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创造，而我们天天都在谈说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那创造是什么呢？有体验过创造是什么吗？还是我们只是拿着捕兽器在看天田，等看什么时候我们的内在会丢东西下来，而不一定会接得到？因为我们的信念如果还是原来的信念的话，跟内在的信念不同，就算我们的内在把信息丢过来了，我们都还不知道那个就是可以用的资料。让我们能够真的应用赛斯资料，跟我们的内在同心同行，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创意人，让我们真的不变成一个跟屁虫去识别人的智慧，而是我们自己是创造者。如果你是个创造者，你知道怎么样去创造新的东西，你习惯用新的想法去创作新的做法，你永远不会说一句话说啊，赛斯思想哦，真的是不接地气。各位，其实接地气的不得了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多次元的概念去取得内在的很多智慧，而这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啊！不但有趣又好玩，而且真的是非常实用。医生看到这本书以为它是治病的书，心理学家看到这本书以为它是治疗心理学的问题，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今天是一个创意人看到这本书，他会说哇，天哪，这就是最宝贵的创造宝典啦。如果它不是创造的宝典的话，它是要用这种方式铺陈吗？为什么要去谈内在感官呢？为什么要谈感觉基调？为什么要谈十个宇宙地理？为什么要谈很多的内在的实相、内在的自己？为什么要谈可能性场？为什么要谈替代的自己、转世的自己、平行的自己？为什么要谈意识的各个不同阶段？比方说你是处在阿华波状态，在某个阿华波状态你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形，你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资料？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呢？如果真的是一个励志的想法而已，我们只要有正面的思考，只要有爱的交易，有生命的交易，那我们一切的事情就会顺利了，也没有错啦。不过是广告气息太重了。各位，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东西，从六七个月前开始在谈天方夜谭的这样的资料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慢慢去铺陈，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才是创造性。有朋友在网络上提到，查老师的赛斯思想跟一般的赛斯思想的差别在哪里？我要讲的是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差别不差别的问题，而是赛斯书每个字每一句话讲的都是有关于创造方面的资料。 我们从礼拜一上到礼拜七，我们讲的全部都是跟创造性有关的，而创造性一定是跟多次元的使用是有关的，也就是我开始所提到的，如果一个人的记忆他能够记到更深层的过去的年岁的时候，他所学过的任何东西如果他都记得的话，那么这个人是比较有智慧的。但是如果他能够记忆起他的前世经历，或者是记忆起他的各个可能性自己，或者是内在自己的记忆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超级有智慧的人啦。或者是我刚才提到的第二点，如果你会用自我意识，然后你现在开始会用更深的潜意识的层面，而且是一层比一层更加的有智慧的话，那这绝对不是什么不接地气的问题啦。你在你家里有记事本，可以记一些东西，而且你也可以了解这些事情。可是如果你今天家里有电脑的话，就算你不用，你家里还是有电脑啊。一样的情况，我们一旦了解到我们除了自我意识之外，我们用我们的自我意识可以去判断很多事情，而如果你有经验跟你的内在的意识能够接触，而内在的意识也是可以用，就算现在不用，它放在旁边也不会咬你啊。我们只是多一种工具，多学一种语言方式，多学一种智慧，只是这样而已啊。那么你如果用现有的智慧去处理现实生活的问题，而如果真的处理不了的时候，你还有其他的研究的部分啊。我们知道有资源，我们也知道有内在，我们也知道有灵感，但必须要我们随时经常的跟我们的灵感接触，跟我们的创造性的自己接触。赛斯一再强调的至少两个自己，一个是肉身的自我的自己，一个是创造性的自己。而一般来说，我们的创造性自己其实是比较接近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所学到的多次元人格、多次元实相、多次元的意识形式，这样的一个情形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想象力，就单单一个想象力的发挥，就有无比强大的功能的。我们怎么样去启动我们的想象力，不是用脑袋去想想而已啦，不是去弄图片啊，或怎么样去想象什么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想象力除了跟我们的内在层面接触之外，想象力的开发有经过很多演绎的方式，归纳的方式，排列组合的方式，以及前面所说的自由书写啦，或者是脑力激荡术啊，有好几百种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你的思维不是只有停在一个路线上。我们知道多次元实相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自己的思维定在一个框架里头。如果你整合自己变成一个框架的话，那你只是用这种方式在生活嘛，那你内在送过来的信息你就不一定说得到嘛，那这怎么叫做创造实相呢？所以如果我们从来就没有闻过一兰花，然后呢我们试图来讲说，哦，一兰花是怎样，一兰花是怎样，因为你从来就没有闻过一兰花嘛。那如果我们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创造的话，我们天天在讲说我要怎么创造，我要怎么创造，你在喊口号嘛，我们只是在喊口号，喊说我们要创造什么东西出来。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话就是说，我要创造一个好老公，我要创造一个好老婆，我要创造一个美满的家庭。那创造是什么呢？创造至少牵涉到意识的操作吧，而意识的操作创造并不是在外在，是在内在。创造至少牵涉到我们的知识跟经验的取得吧。那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次元的层面，好，那你怎么去取得你的多次元的知识跟智慧呢？就连一个梦境能够取得的资料就已经很多了，可是我们就是不会取得啊。我们有习惯花想吗？我们有习惯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维在看事情吗？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组合我们的思维方式吗？不如去问问那些专门写广告案的人，他们怎么样去把一个最好的想法从从来没有想过的角度去把它拿出来。而如果我们真的很习惯用这种方式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完全处在全然不同的操作方式。你会是一个创意人，你会充满着灵感，你会充满着方法，你根本不会再想说啊，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太悲惨了，那就是因为有问题所以你才能解决啊。我们 鞋赛师不只是花童，不只是高高在上好像仙子一样在云端上拿着仙书啦，而是全神贯注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创造力上面。那么因此有关于想象力、联想力、暗示力、完形概念的组合，前面所提到的各种方式，其实每一个方法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你必须要真的脚踏实地去操作，我们必须要自己去练习看看。就好像最近在提到的未知实相的练习，或者是灵魂永生的练习，赛斯在教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处在一个可以变化的状态，而变化的状态就是所谓的迷幻状态。迷幻状态就是不抓起现实现在的这个情况，但是并不是空思梦想，而事实上是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能够同心同行。我今天本来是想讲一些有关于创造性的观念问题啦，但是好像到现在为止只能在表面上移动而已哈。而且本来是想讲完之后来上今天的课程哈，但是看起来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先介绍一下哈。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赛斯制药是拿来创造用的。一个人一旦有创造力，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有创造力的话，他自然会有能量，他自然会启动意识，他自然不会去依赖别人，他自然不会去崇拜别人，他自然有自己的主见。这些全部都是因为自己有创造力。那有创造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是创意人，内心里面充满着追求，充满着追寻，充满着答案。我非常喜欢一首法国的小朋友的歌曲叫蝴蝶啊，这首歌很好听。小朋友一直在问他阿公，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那件事情为什么是那样，那这个情况是怎样，那个情况是怎样。那首歌蛮好听的。我们家的小朋友大概是知道话语会唱了，我女婿会，但是我不会。我等一下剪一小段放在后面给大家听听看，蛮好玩的哈。主要是想勾起大家的童心，那种好奇心，那种好玩的心，看看这个小朋友他在问他的老祖父这样的一种情境，是不是我们仍然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一样有这一份年轻呢？ OK，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还是会从第618节举一个例子，一个完全无伤大雅的核心信念，在介绍一个负责的母亲或者是父亲这个地方开始。很抱歉今天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度，不过我解释了有关于信念跟创造性的不同，尤其是在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层面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去操作，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赛斯在谈到的这个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层面当中对我们的重要性在哪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如意，事事丰盛。再次的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